上一个视频被投诉了，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失望，不是因为一个视频没了，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些企业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不是认真反思，不是吸取教训，不是努力改正，而是先想办法堵住别人的嘴。大家好，我是石老师，今天咱们不提那些容易引发误会的生活化小插曲，也不纠缠无关紧要的场景，我们只谈一个更核心的问题。一家科技企业面对公众质疑，到底应该用什么态度回应？尤其是当一个企业进入高价值、高风险、高信任门槛的行业以后，它还可不可以继续用过去那种田忌赛马式的传播方式？什么叫田忌赛马式传播？就是不在最核心的问题上正面回应，而是换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维度来比较。别人问安全，你讲智能；别人问可靠，你讲速度。别人问长期体验，你讲首发热度；别人问使用边界，你讲情绪价值；别人问产品责任，你讲企业理想；别人问你到底能不能稳定做到，你转身抛出一句特别抓眼球、特别容易上热搜、特别适合传播的话，比如某些只充一次电之类的表达。这类话术第一次听确实很有冲击力，它简单直接，有记忆点，特别适合短视频传播。但问题是，越是这种高度浓缩的表达，越容易遮住复杂现实。因为真实的产品体验从来不是一句漂亮口号就能概括的。消费者真正关心的不是这句话有多燃，而是它在什么条件下成立，有没有明确前提，有没有特殊场景，有没有限制条件，普通用户在日常使用中能不能稳定复现。如果不能稳定复现，那这句话到底是在表达技术能力，还是在制造传播噱头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我想给这家科技企业提一个很诚恳的建议，不要再把公众的质疑当成外界对你的不理解。很多人批评你，不是希望你倒下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曾经喜欢过、相信过、支持过，才会在失望的时候说得更重。一个品牌真正可怕的，不是有人骂你，而是大家懒得再骂你。有人愿意提出质疑，说明这个品牌在公众心里还没有完全失去位置。但如果你每次面对质疑，第一反应都是投诉、压制、下架、转移话题，那只会让公众产生一个更坏的判断：你不是解决问题，你是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这比产品本身的问题更危险，因为产品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迭代解决，体验问题可以通过售后改进解决，表达问题可以通过真诚沟通解决。但如果公众认为你不愿意听意见，只愿意控评、投诉、压热度，那伤到的就是信任，而信任一旦受损，想修回来就很难。过去，这类企业为什么能成功？因为他们很懂消费者心理，他们知道普通人讨厌行业傲慢，讨厌价格虚高，讨厌信息不透明，所以他们站出来说，我们替用户说话，我们把价格打下来，我们让普通人也能享受好产品。这套叙事在一开始确实很有力量。因为那时候，他像一个挑战旧秩序的年轻人，带着一点理想主义，也带着一点锋芒。大家愿意相信他，愿意包容他，愿意跟他一起成长。但企业一旦做大，身份就变了。你不能一边享受大企业的资源、声量和市场优势，一边继续扮演被围攻的弱者。你不能一边进入更严肃、更高风险的行业，一边继续使用过度情绪化的传播话术。你不能一边要求用户相信你的专业，一边又在关键表达上模糊边界、制造噱头。这就是田忌赛马式营销的局限。田忌赛马在古代故事里是智慧，但放到现代商业里，如果用过了，就会变成避重就轻。别人跟你比长期可靠性，你拿短期亮点出来说；别人跟你比真实使用场景，你拿极限条件出来说；别人跟你比底层安全和责任，你拿发布会情绪出来说。短期看赢了热搜，长期看输了信任。尤其是科技产品，特别是涉及大额消费和安全责任的产品，公众最终看的不是谁更会讲故事，而是谁更可靠。你可以有理想，但理想不能替代测试。你可以有情怀，但情怀不能替代边界。你可以有传播，但传播不能压过事实。你可以说一句很漂亮的话，但这句话背后的条件、限制和风险也必须同样清楚地告诉消费者，否则用户就会觉得自己被话术带节奏了。一开始，公众可能会被打动，因为大家喜欢热血，喜欢逆袭，喜欢一个国产品牌挑战巨头的故事。但当类似表达越来越多，争议越来越多，消费者就会慢慢醒悟，原来有些所谓的高明表达，只是在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比较方式；原来有些所谓的重新定义，只是重新定义了话术； 原来有些所谓的行业突破，普通用户未必真的能在日常场景中感受到，一旦公众醒悟，负面评价就很难扭转，因为这时候问题已经不是单个事件了，而是公众开始重新解释你过去的所有表达。你在讲理想，别人会问是不是营销，你在讲用户，别人会问是不是话术，你在讲突破，别人会问前提条件是什么，你在讲遥遥领先，别人会问现实体验到底如何。这就是信任危机真正可怕的地方，不是某一次宣传翻车，而是过去积累的所有光环都开始被重新审视。所以我真心希望这家科技企业越来越好，但要越来越好，就必须学会一件事，听得进去难听的话。一个企业如果只喜欢掌声，不喜欢批评，那它迟早会活在自己的发布会里。发布会可以很燃，热搜可以很热，粉丝可以很激动，但真实世界里的消费者最终要面对的是使用体验、售后服务、安全边界和长期成本。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句漂亮话就消失，也不会因为一个视频被投诉下架就不存在。问题摆在那里，你不回应，它还在那里，你不承认，它还在那里，你不让别人说，它依然在那里。成熟企业最好的回应，不是让批评者闭嘴，而是让事实说话。你说产品好，那就拿长期数据说话，你说技术强，那就拿透明测试说话，你说用户第一，那就拿问题处理说话，你说自己真诚，那就接受合理批评，不要动不动就把不同意见推到对立面。公众不是不允许企业犯错，公众真正反感的是犯错之后不反思，有争议之后不解释，被质疑之后不改进，反而先去处理质疑的人，这会让很多原本愿意支持你的人寒心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不是被尊重的用户，而是被管理的流量。我一直认为，企业和用户之间最好的关系不是偶像和粉丝，而是产品和消费者。粉丝可以因为情绪原谅很多事儿，但消费者最终只相信体验。粉丝可以被口号感动，但消费者要看结果。粉丝可以接受人设，但消费者要承担成本。所以，当一个品牌把用户长期当粉丝，他就会误判公众的耐心；当一个品牌习惯用营销替代沟通，他就会误判舆论的底线。当一个品牌把投诉当成常规手段，他就会误判信任的脆弱。最后，石老师想说，我并不希望这家企业变差，恰恰相反，我希望它越来越好。因为一家真正优秀的科技企业，不应该只会制造热搜，也应该能承受批评；不应该只会讲漂亮故事，也应该能面对难听问题；不应该只会赢一场田忌赛马式的传播战，也应该敢在最核心、最硬的维度上接受检验。真正的强大，不是没有人批评你，而是你面对批评时仍然有反思的能力。真正的自信，不是把不同声音都压下去，而是你敢让公众看见全部事实。真正的长期主义，不是靠一句口号、一场发布会、一个人设撑起来，而是一次次把产品做好，把问题说清，把用户放在心上。希望这家企业能听取意见，也希望以后少一点投诉下架，多一点真诚回应，少一点避重就轻，多一点正面解释，少一点哗众取宠，多一点扎实改进。因为公众的嘴可以暂时堵住，但用户心里的那杆秤堵不住。大家好，我是石老师，关注我，带你从热点、人性和商业逻辑里看见那些藏在热闹背后的真问题。